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法律权威指出，江泽民违反宪法，违反法律。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22期。中国法律权威专家、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律师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他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完全是违宪与违法的，是破坏中国宪法第36条的实施。张教授的辩护词有理有据，堪称很好的普法教材。在给天津法轮功学员李珊珊做无罪辩护时，张赞宁律师说，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知道，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刑法惩治。张教授指出，既然指控当事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破坏法律实施罪，那就必须要有事实证明当事人究竟具体破坏了什么法律，这个法律叫什么名称，其中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哪一项。他举例说，正如公诉方要指控某被告人犯有杀人罪一样，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公诉方，首先必须举证，证明杀了谁，是杀了张三还是李四或者王二麻子，然后才是用什么方式杀人的，是用枪还是用刀，或者是下了毒，杀人的时间、地点，有无故意杀人，所用的凶器是否与窗口相吻合等等。如果指控某被告人杀了人，连个被害人的名字都没有，连个尸体的实物证据都没有，这种指控不是很荒唐吗？张赞宁律师指出，自己的当事人不存在有社会危害性，案件也没有被害人。张赞宁律师说，最高两院关于办理邪教犯罪案件的解释有违宪违法、超越解释许可权、偷换概念等三项错误，这是辩护人所见到的最不讲理的，也是最蹩脚的司法解释，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么低级的错误竟然出自两高资深法律人之手。张赞宁强调，私宅向来是被看作风可以进、雨可以进，若未经房屋主人准许，连皇帝、总统都不可以进的地方。而本案则是因为法轮功信仰者好端端地待在家中，他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也并没有妨碍或影响任何人。难道法轮功的信仰者就不可以有自己的一点点私人空间？这是比延安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方抓走更为荒唐、更不靠谱的执法违法案件。如果能容忍警察的权力扩展到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让黄碟事件这类现象继续存在的话，那么在中国，包括在座的法官、公诉人、侦查人员、律师及所有公民，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张赞宁律师说，我向许多办案单位表明，我将为法轮功案件做无罪辩护意向时，曾被多次问到同一个问题，法轮功案件系敏感案件或政治案件，你就不怕担政治风险吗？我回答说，我知道有风险，但正是因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安全，才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我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同时也包括办理此案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在做无罪辩护。张赞宁律师特别指出，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更应当知法守法，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然而，江泽民对法国《费加罗报》的谈话，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组织， 不经过人大立法，就将一个信仰团体定性为犯罪组织，并通过内部讲话的方式对法轮功进行取缔，对所有的法轮功习练者运用公权力强行转化，要求放弃信仰，对不肯转化的或劳教，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精神病医院。这显然是违宪与违法的，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具体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的实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张赞宁律师引用中共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办公室主任杜光的话说，镇压法轮功纯属蠢人干蠢事，既违背了国家利益，也违背了共产党自己的利益，非常愚蠢。
请听时事评论，上海195万党员名册曝光的警示，节选。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23期。前不久，一份上海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这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195万名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通讯方式，总字数超过1亿3000万。据报道，这是一份机密文件。就在这份文件被泄露出来的4天前，媒体刚刚报道了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去美国旅行的消息。这份党员登记名册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轻易得到的，只有中共体制内人员才能接触到这类机密文件。从这份密件被系统曝光可以看出，中共内部早已经有人期望这个独裁溃烂的体制早点退出历史舞台。据了解，在上海百万党员的信息遭到泄露后，中共高层大为光火，勒令下级官员要加强党员信息的机密保护。即便是党员信息现在不公开，但是未来呢？中共这条破船究竟还能撑多长时间呢？今年9月份，一位来自广州的退休老人被美国海关遣返，原因就在于他的党员身份。同一个月，一对夫妇申请美国绿卡时也被拒签。他们虽然已经长时间不交党费了，但移民官员表示必须要有主动退党的声明才行，被动退党不算数。10月份，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因曾经隐瞒过自己的党员身份，在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被拒。10月2号，美国移民局明确重申拒绝中共党员移民和入境，一时激起千层浪，谷歌上关于退党的搜索量暴增。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称，仅10月3号到5号这三天，在该中心网站上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就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有人说，只要在填表时不写自己是中共党员就行。然而，如果申请签证或入籍的人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籍，一经举报和发现，很可能会在被取消签证、吊销绿卡后直接被遣返。从现在的情况看，举报中共党员的行动已经从中共内部开始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台了，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呢？到那时，隐瞒党员身份的人将因不诚实而面对道德的拷问，并面临相关的法律追责。现在自由世界对中共已经形成围堵之势，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呼吁解体苏联时相比，声势更大。当时的国际咨询机构没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将解体，但是就如天降神迹一般，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共产党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各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明白了。现在中共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势，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示好的菲律宾、越南都表示非常愿意看到国际正义力量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建， 可见中共已经是墙倒众人推了。
请听时事评论。毕业生犯罪率最高的学府——中央党校，节选，作者陆冰，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23期。有这样一首打油诗：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校，细一看，原来是一群腐败分子在深造。据说这首打油诗在中央党校内部广为流传。中国目前有2500多所大学，其中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双一流大学、985院校、211工程院校等，还分为什么一本、二本、部属、省属等级别。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全国还有6000多所各级中共党校，其中有一所党校特别神秘。神秘在哪里呢？首先，它只招收硕士生、博士生，但不招收本科生。其次，它是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开放。还有，它强调思想建设，却缺乏专业培养。最后，也是最为独特的是，它向外输出的是各省最高级别的贪官。它就是中共中央党校，被公认为这个世界上毕业生犯罪率最高的学府。按照中共的规定，现在任职的省部级、厅局级以及县处级干部，每5年必须到党校轮流培训一次。县级以上中青年党政后备干部在晋升之前必须先到党校培训，其中升任高干的一定要先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2018年3月，中共机构改革后，国家行政学院已合并到中央党校，采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办学模式。这样一来，公务员也需要接受中央党校培训。中共本来就是党国不分，这下可好，党校姓党，公务员也姓党了，潜在的犯罪人群显著增加。大陆搜狐网曾报道，中共中央委员的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22倍。2019年9月7号，中共官媒《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正副国级和省部级落马的官员已高达187人。这些落马官员当中，绝大部分是从中央党校毕业。例如，原中共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原广东省委常委万庆良等等。据海外媒体报道，除了中央党校的专业培训外，中共官场之所以贪官遍地，与中共贪腐总教练江泽民有直接关系。1999年，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深知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以他为了自保，就将有罪才上位定为中共官场用人的潜规则。那些迫害越卖力、越腐败的官员就越容易得到重用。因此，一大批在中共官场位高权重的人权恶棍，无一不是家族式的巨贪。在过去几年里，中共高层和太子党家族一如既往地圈钱、圈地、洗钱，各个家族的资产动辄成百上千亿元，更甚者其资产需要以兆来计算。比如今年6月份，海外各大媒体再次起底了中国第一贪江泽民家族，发现江家在海内外持有的现金和资产合计超过5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亿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官员周永康实际贪腐金额高达900亿人民币。而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率先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与其妻子博古开来一起向海外转移了60亿美元，约合380亿元人民币。其实何止是国级、省部级，中共官场早已是无官不贪，大官巨贪，小官也是巨贪。前段时间，在北京丰台区长辛店新庄村村官石凤刚家中，光金条就搜出了31公斤，现金720万元，还发现了大量的茅台酒以及20多辆豪车。近期，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红二代蔡霞也因为对中共体制不满，从而脱离中共逃往美国。蔡霞表示，中共体制已经成为政治僵尸，连中共党校的教授都已经跳船弃中共而去，这说明中共真的已经全面破产，面临最后的解体。